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启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David。我们的嘉宾有 Kevin、Jesse、Lucy、Chelsea 和 John。 近年来青少年刺杀事件经常出现在网络、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的报道中，引起了家庭、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们学校也常常有演讲者来给我们做关于防止青少年自杀和心理辅导的演讲，还有爸爸妈妈开的培训班，教他们如何发现出现自杀倾向和征兆和专业的应付方法。根据新闻报道，16%的中国学生都考虑过自杀，自杀也是美国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大杀手。生命是最珍贵的，人们说少年人是刚刚升起的太阳，青春是人生最美妙的年龄。那究竟为什么有那么多年轻人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现象。我们的嘉宾们是11到16岁的少年，所以我们不打算从专业和理论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只是想请大家作为一个少年人自己的切身体会而出发，探讨一下青少年自杀的背后隐藏的原因，以及怎样面对生活和挫折、生命的低谷。那么我问你们，你们从小到大，你们想过自杀吗？你当时为什么要想自杀呢？
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从小到大没有想过自杀，因为我以前就是我去年才来到美国，在之前自从我有就是自主意识以后，一直在中国上学，然后在中国那时候压力虽然比在美国就是小学和初中压力要大得多，但是由于我从小就是在那个压力里面长大的，所以并不觉得那里的压力有什么特别大的，而且自己周围的同学好像也是没怎么样，所以我并不会感到哦自己好像快要应付不过来，就是生活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似乎是没有这种想法。但是我有的时候会有情绪非常低落，以至于在想哎呀我还活着干什么这种类型的时候，比如说我一天的作业非常多，以至于我从放学到睡觉这一段时间内一点娱乐的时间都没有，那么我在床上的时候就会想哎呀我今天真是太无聊了，真希望明天会好一点，但是我觉得这样我还不至于会想要自杀。
那我先说一下，对我来说，我认为想过自杀的意思不是说比如说你已经拿好了一把菜刀，或者说你已经站在了窗口，就是说我按照我自己的定义，我应该说是想过自杀，但是我想过自杀就是想过，一直就是你想过我可能就想哎呀我活着这个真没意思，那我还是要不我自杀去吧，但是就是我并没有真正有所行动，只是脑子里面想一想然后就过去了。我当时我记得我就是唯一一次真的记住的我想要自杀是在我还比较小的时候，大概2年级左右吧，然后有一天那时候我还在中国，有一天我作业做到了10点钟还没有做完，然后我妈妈就发火了。那当时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是记得很清楚，我也不说了，但是就是那天我上床，我到床上，然后我就想我这么伤心，那我要不要去自杀吧，然后我就想要不我一直假装睡觉，然后到晚上半夜里面去自杀，但是后来呢就是我很累了，然后我就睡着了，然后第二天我的情绪就恢复了，我就自己去上学，然后一切都正常。所以就是我认为那也不算是，就是我没有任何行动，我只是想一下，但是一下就过去了。
那我小时候也有一段时间想过自杀，就是我忘了为什么，但是反正我有一段时间非常伤心，然后我就说我想死，我给我妈妈说，然后那时候可能12岁，然后但是那段时间过了，我妈妈就跟我说一下，然后我的情绪就变好了，然后我没有那种想法。
我是小时候从来没想过自杀，因为我是身在美国的，所以我学习压力也没特别大，所以我也没从来也没想过自杀。
我是从小到大是想过的，就像刚才 Lucy 说的，就是小学的时候有的时候作业特别多，然后
那天，然后总是也写不完，然后我妈就一直在催我，一直在催我。等到晚上了以后，然后睡着以后，然后第二天醒来就没有再自杀，就想过自杀了。
我其实也有几次想过自杀，就是在学习压力太大，或者是被父母骂的太多的时候，我有大概一天可能我会想要自杀，但是过一会儿也就好了。那我再来问问你们，刚才说你们想过要自杀的人，你们这个念头跟随着你多久？你是后来是怎么排解掉这念头的？
那我记得的就是我已经说过了，我只记得一次，可能我以前有很多次吧，或者几次，但是我只记得一次。那一次的话，念头大概跟随了我几十分钟，就是从10点钟我妈妈开始骂我了之后，我就有这个念头，然后后来大概不到11点，我想大概不到11点我就睡着了，因为我太累了。然后我睡着了之后，那一天晚上我也没醒过，然后第二天我就全忘光了，然后我就自己一点事情也没有，所以我只能说这个念头跟随我大概几十分钟。后来我怎么排解掉这个念头的？主要就是我累了，然后我就没有精力再去想这些事情。差不多就是我没有精力再去想一些有关于自杀的事情，所以我就睡着了。然后经过睡着了这么多小时的之后，这么多小时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我的情绪自然也就恢复了。
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妈妈跟我就是解释，然后她也就是跟我说了一下，然后她也安慰我，然后我就慢慢我就成熟了，然后知道是怎样，是不要这么伤心。
那就是自从小学以来呢，我现在还是就是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会想过，但是就是这个念头也就是比较好排解掉，是因为就是突然压力大了以后，然后就比如说你考试考了以后，你就不会就是压力有那么大了，后来也就没有了。
那么其实我想过那次自杀大概持续一天，我当时跟 Lucy 差不多，我基本上就是睡一觉睡过头，然后就不再想这件事情，我情绪就恢复了。很多次我情绪很差的时候，我都是一睡觉睡好的。但你们想过自杀的时候有没有跟任何人说，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想过自杀，我当然就是我在想自杀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有自杀这个念头的时候，我不会跟任何人说，因为如果你跟任何人说了，显然他们就不会同意你自杀。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情绪恢复了，我记得我跟我妈妈说过，但是我妈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说什么你以后一定要注意啊，或者说你这个太危险了，以后一定要出现这种情况要告诉我，你不能这样的。他就是说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就是你有情绪低谷的时候，很多人都有想过自杀，他自己也小时候他自己也想过自杀，所以只要你能够过一段时间情绪恢复了就是正常的，因为很多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情况，你只要能够恢复情绪你就是正常的。
据我所知，中国的自杀率比美国自杀率要低得多，特别是在学校里，因为学校的原因，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我自己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要自杀或怎么样，因为我持续的时间就我几乎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且就算有过的话也是就几分钟以后就把心放在其他事情上了。但是我就是我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我真的想自杀，并且我告诉我的家长或老师，如果比如说如果我再这样下去，作业这么多或者是压力这么大，我可能要自杀了，那么我不觉得学校或者是家长会给什么太大的重视，因为学校可能学校开了办学好几十年都没有任何一个同学自杀，他想就你只是说说而已，学校这么多人全都做同样多的作业，为什么就你一个人想要自杀，所以他并不会去比如说给你减少作业量或怎么样，因为按照数据来说这样的可能性实在太低了，所以他只会老师只会跟你说你不要心灵脆弱了什么或者是你把事情想想好的事情，然后作业所有人都做的，你想想你跟别人都一样，人家都不自杀，你为什么要自杀？所以我觉得如果在中国，你就算告诉别人你想要自杀，人家也不会把你当什么就是什么非常 惊奇的事情。而在美国，如果你告诉你的家长或者是你的老师你有自杀倾向，那么他们会当成一个很危险的事情，然后立刻告诉所有人，然后他们会就是时刻关注你的倾向，会找会有人跟你谈话什么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美国，所以这可能是中国美国至少是我的观察下来的区别吧。
那是我也同意。因为我大概应该是去年吧，我班里有个小朋友说有个很大的考试，他说这个考试他跟我老师说这个考试太难了，我是没法拿到100分的，所以那他就一直在哭，说那个他那个学习很差，所以那个他就一直在哭，所以老师就说那是这样子吧，那是我就把考试给你，说你可以看考试上有哪些题目，然后呢考试的时候你就比其他小朋友好多了，所以你复习的时候就简单多了。所以我也同意讲你要告诉在美国讲你告诉老师你要自杀，还是那个讲你觉得作业太多了，老师肯定会减少作业的。
那我还是不一样，因为我是听到就是同学说的，就是有一次考试嘛，因为我们现在班里的就成绩他每次就是越来越高啊，然后我上次考的就是可能是相当于全班平均分，那就是这次考试的话，那他们平均分又提高了5%，那我还是在原来那个分儿，那我就说如果我下次我再考不到这个分儿，我就死掉，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哇塞你怎么能这么想，然后就不要这样想，那你说然后他还跟我说不要最差的，但是我就觉得通过这个事情就是美国人他们对这种问题他们就比较重视，像中国的话可能不太重视。
那么对于想过自杀的人，你们觉得你们现在再遇到这种情况你们还会想要自杀吗？那对于没有想过自杀的人，你们觉得你遇到很有压力的情况你们会有想要自杀吗？因为可能你们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因为我之前已经想过自杀，我也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然后我怎么样可以变得就是开心点，也不用想这种事情，然后我如果现在再遇到，我会是非常成熟的是对待这个问题，然后我可以让我自己感觉开心一点。
我认为如果遇到非常有压力或者我极度伤心的情况的话，我可能还会去想自杀，但是我认为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我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好，因为我每一次我想自杀我自己肯定不会去自杀，因为我的情绪总会好过来，我总会知道活着是好的，我不应该去自杀，所以我认为随着每一次自杀我都会知道原来如果我当时自杀了会造成多么不好的后果，而我现在活下来我是非常开心，或者有什么好的事情我获得了什么什么事情，所以我之后再遇到自杀我之后再遇到会使某一些人去自杀事情，我会越来越不想自杀，因为我就有经验了，我认为这种事情如果你去想自杀的话是不值得的，因为你不应该去自杀，你永远都不应该就是自杀，不然的话真的很不合算。
我觉得如果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我是一点都不想要自杀，而且我也无法想到我正常生活中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会使我想要自杀，但是我觉得理论上来说可能存在一件事情会使我就是受到挫折，或者说是绝望到可能会自杀，也许比如说我一个亲人死了，然后我没有任何就是寄托或怎么，我也不知道，就是非常非常重大的这种跟生死有关的事情，我觉得才会使我考虑自杀。不然的话，比如说学校里，或者说是就是人际关系这种没有任何东西会使我想要自杀。
那我也是现在不太会想这个自杀了。那因为他就是这个自杀这个念头也是比较小的时候，然后好像是2年前或者是4-5年前会想的事情。那现在我心情不好呢，那有时候因为周围同学他们如果看到心情不好的话，他们都会去安慰别人，也会就是 如果实在是太严重的话，他可能会去告诉老师，那老师也可以那个可能会帮助我。
我现在也不会自杀，但是有可能假如遇到非常困难的时候有可能会想到，但是我猜我也会像Lucy 小时候，就是一天睡过觉以后就好了。
看来你们大家都说你们现在不会想自杀，那我就要问你们了，为什么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或者中国或者其他国家又有很多很多青少年每天，也不是每天吧，但是很多青少年都会自杀呢？
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我们不一样，他们可能所在的学校比我们压力更大，因为我们这里只不过是几个人的经验，可能还有很多人，比如说家庭情况不好，他们家长一天到晚都不管他们，或者他们家长外出不给他们适当的教育，或者他们学校压力实在太大，所以就是我们这里的人的情况是有限的，但是和大家的，因为大多数人照理说他们都不会自杀，只有小部分人去自杀，但是如果我们这里有几百上千个人，那肯定就会有人说就是他自己非常想要自杀，因为我们这里的情况是有限，但是很多人会有比我们压力更大，或者他们家庭情况不如我们，那么就是可能说他们没有我们幸运吧，所以他们就会去想自杀。
我觉得主要就是周围的环境，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一些好朋友好老师好家长，如果你跟他们说他们会安慰你，但是可能有的人没有这个 luxury 吧，因为有可能他们的家长非常忙总是工作，或者他们的学校在什么郊区老师也不管学生，然后可能他也在学校没有什么朋友，然后那个没有人理他，然后他就非常伤心，也没有人能帮助他，所以他就越想自杀，然后后来就伤心的自杀。
对，我觉得如果是有自杀倾向的话，一定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不会因为比如说我今天作业特别多于是就自杀了，也不会说今天我的朋友说我再也不跟你讲话了，让你也自杀了，我觉得这个绝对都不是的。要么是就是比如说家庭原因的话，那么你家长可能夫妻关系不好，于是就长期吵架，然后家长经常离家出走，然后或者是家长经常对小孩就是经常有家暴，不管是就父母打架还是父母打你还什么，就是这可能是一种原因，得不到家庭的帮助。而且在学校里，如果很多学生经常合起来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都对你有比如说欺负的行为，那么你可能也会觉得你在学校里已经没有快乐了，而且你在家里也没有快乐，所以你无法得到快乐，所以你就只能去自杀了，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继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那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我们就是也就是大多数人不会想要自杀，但是有些人会想要自杀。
那我觉得的话，那首先第一就是每个人的家庭不同，有的人的家庭他可能相对来说就是父母都没有像那种吵架，也没有离婚，也没有就去经常打那个孩子，或者是他们互相吵架什么的。那如果那些有自杀倾向的那些孩子呢，那他们的父母可能就是经常吵架，然后经常要或者是已经离婚，或者是就是经常就对他们不关心，或者是经常打他们那种。那在学校的话，那像一些不会有这种自杀倾向的孩子，那可能他相对来说就比较开心，然后朋友也比较多，他也不会受到这种在学校不会受到欺负。那一些有自杀倾向的孩子呢，那可能在学校朋友可能就比较少，然后也不太喜欢说话。那然后还有一些就有可能还有一些人就是经常去欺负他，所以我觉得是这些是原因。
我也觉得这个自杀原因肯定是跟家庭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假如父母之间互相吵架很多，或者是离婚，或者是出现亲戚中有一个人死了，那这个肯定是对自杀有很大的关系的。并且这自杀的原因也肯定不是短期的，必须要是长期的，短期的也不太可能导致一个人自杀。那我还要问你们，一个人感到绝望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才能度过低谷？假如你就是感觉你已经活不下去了，你会怎么样做？
那我认为第一就是所有人都会有绝望的时候，不可能有一个人，除非你就是很小就不幸去世，就是正常的人他们都会有很多次绝望的时候。不是你第一就要想想你去想自杀，大多数人都没有去想自杀，但是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很多人可能会经历比你更加不幸的事情，然后你就应该想，我不应该比别人更加脆弱，我可以和别人一样活下去。然后还有一个度过低谷的办法，就是你可以去想一下，你如果你去自杀了，那你就将会一事无成，你就会什么事情也不能造成，并且你还会使你的家人悲痛万分。但是如果你选择活下去的话，你可能会就是创造一些成就，或者更加厉害，你可能会被很多人都记住，你可能会非常好，至少你还会获得很多快乐吧。还有一种办法呢，就是你可以一个人出去走一走，或者你一个人待一会儿，就是或者你出去散步之类的。你离开了这一个，就是你离开这个让你感到非常愤怒或者让你感到非常悲伤的环境，然后过一段时间再回来，你心里可能就会好受一点，你就想算了，就当它过去吧，反正都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再想这件事情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你就可以就是主要就是让你的情绪恢复，你不能一直让你憋在一个地方，然后你情绪又不能恢复，你也没有人诉说，然后你就是说你一直保持这个情绪。如果你的情绪不就是你的情绪不好转的话，那你很有可能就会进一步的更加去想自杀。但是如果你的情绪能好转的话，情绪好的时候你当然就不会想自杀。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等一会儿，如果是一个低谷的话，那么说明这肯定不是长期就是这样的，肯定是短期有什么事件造成了你感觉就是这段时间比平常更加难以度过，那么你就想这个时间过一会儿就会过去。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想要自杀的话，你就最好告诫自己这是一个低谷，过一会儿就会事情马上就会变得更好，所以你就等一会儿，通常等了两天以后低谷就过去了，所以你就不会再想自杀了。然后你会觉得之前要是我自杀了那就多可惜啊，我现在这么快乐都不行。但是如果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就像之前说的，家庭长期关系不融洽，或者是在学校里面长期受到霸凌，那么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样你等两天低谷并不会过去，所以这样的话你可能要跟专业人士谈话，或者说是试图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只是想要度过。但是如果是真的是低谷的话，那么我觉得你让自己强制自己 等待一段时间，并且想一想马上将会到来的那些快乐的事情，那也许会使你就是在短时间内不会想要，就是不会到自杀这个地步。
我也同意。我觉得你第一应该做的事情是就等一会儿，像过了几天还是几个星期就会好的。真的也不行，那是就打电话给警察，还是告诉医生，还是你的父母，还是你也可以做下让你快乐的事情。比方说我很喜欢读书，所以假如你也喜欢读书的话，你也可以像看看小说，还是看看电视，还是跟朋友聊天，有可能就会好一点。
嗯，对，我也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他只是就是一个暂时的事情，他只有一天两天或者是一周的话，那你就在这一周里你可能没有办法走出来，但是一周以后你可能会发现好像当时想自杀的这个念头就是太笨了，然后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挺快乐。那如果它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或者一个月两个月或者是一年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去和家长去说一说，然后去就是去看医生，或者是找在学校找老师说了。
那我觉得你应该就是好像之前说的，应该做一些东西会让你开心，会让你没有想到就是那种伤心的东西，然后让你想自杀，好像看电影或者玩一些游戏。你也可以找一个心理医生，或者告诉你父母，或者告诉你老师，这些人都会帮助你，就是帮让你自己说出自己的感受，然后你会没有那么难过。
那我总结一下吧。就是一共有几点。第一点，跟你比较亲近的人聊天，或者是找一个这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之类的来聊一聊关于你这个心情。第二，可能是自己做一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看书，或者是打游戏，或者是出去走走之类的，可能会平复你的心情。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之前根据大家采访我了解到的，就是可能去躺在床上睡一觉，也可以帮助你减少你自杀的这种不好的情绪。那么你们听说过周围有一些人要自杀的想法吗？假如别人告诉你他悲观厌世想去死，你觉得自己会怎么做？会去帮助他们，还是不理他们，还是怎么？
那我想我第一回答第一个问题，我没有听说过周围的人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我知道我有一些亲戚会有这种想法，但是这种就不算是就是很严重了，反正我们大家都一样，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但是如果是一些比如说朋友或者一些更加远一点的人的话，那我首先就要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如果我知道他是一个性格开朗的人，他只不过是一时比如说他是一个很在意友情的人，但是呢他的最好的朋友背叛了他，然后他就感到非常过不去，那我就会想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应该不会在这种时候去死。所以我会可能安慰他说，你这个你不应该这么去想，因为你就想想看，假设你几年前你去死了，那么你几年这一段时间获得了这么多快乐你都没有了，你肯定会很后悔的，是不是？那你就想你现在也不应该去死，几年后如果你看到现在不去死这个选择，你就会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如果我发现跟我说他要去死的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他，比如说他以前已经跟我说过很多次了，他比如说家庭关系很不好，学校压力很大，就是或者说他自己心理上有一些疾病，那我可能就会比较重视。尤其是就是他最近，比如说他最近几个月时间持续非常不高兴，整天在学校里面灰头土脸的，一直很不高兴，或者说他一直来跟我说的话，那我可能就会比较重视，我就会可能告诉我的家长，或者让他去告诉他的家长，或者就是更加重视一点，然后讨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认为 正常的人应该不会去死，只要稍加安慰，并且让他稍微就是自己安静一会儿，并且可能跟他讲讲话，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应该就会好了，他应该不会去真正自杀吧。
那假如你了解到就是假如不是你的朋友，是一个陌生人，你知道他想自杀，你会怎么做？
那我可能会首先要了解他，就跟他说你为什么自杀呢？你家里是怎么样的？你学校里面怎么样？然后如果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受欢迎，他非常好，他是只不过一时过不去，那我就当然会认为他只不过是一时的，过了可能说不定过了几十分钟之后他就已经好了。如果我了解他真的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他已经找过心理医生了，心理医生都跟他聊了很多了，可是他都不知道，他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那么就可能我会告诉家长，然后我就只能期待我的家长知道怎么帮助他。
那如果我看到人家就是或者就是朋友有时候朋友也会说哦我想死，但是大部分他们都是开玩笑，因为我们经常有很多作业，然后他说哦今天太多作业了我想死，但是如果有真的这种情况呢，那我会就是安慰他，然后问他为什么有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我也帮不到忙，我会告诉别的老师或者告诉他父母或者一些心理医生，因为这种情况是你都不知道他会做什么，然后最好就是就是 play it safe， 因为如果他死了你之前也可以帮助过他。
我遇到这样的情况非常少，但是如果我觉得我设想如果我遇到的话，那我会先了解情况，我要了解他是到底在开玩笑还是他平常都能经过这个过程，他只是跟我抱怨一下，或者是他是真的有可能要自杀。那么如果他不告诉我的话，那我会试图疏导他，或者说是跟比如说老师说，但是如果他只是开玩笑的话，我就并不会在意，我甚至会跟他反着开玩笑。我遇到过跟这最接近的一个情况是，我在学校里有一次在下课跟同学就是遇到另外一个我认识但是不能算朋友但是就是关系还可以的一个同学，就只是认识他而已，然后在走廊里面遇到，结果他跟我走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呦我简直想死，然后我问他哎怎么回事，然后他说我下节课有个 quiz， 然后我就说哦好吧，那你去死的时间剩下不多了，马上就要 quiz 要开始，所以然后他后来就跟我笑了然后就走了。所以我就说如果开玩笑的话那么就不必当真，但是如果他是真的有这个真的有这倾向的话，我觉得告诉老师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自己可能并没有能力去疏导他，但是如果你觉得你有能力疏导他的话，那么你确实也应该解释为什么你不应该去自杀。你设想一下，比如说三年以后，如果你现在你在想现在你的这个自杀的想法有多荒唐，或者是你想想你生活中有多么快乐，是快乐的事情是怎么样，你会不会真的想要自杀什么什么。就是我也会尽我所能来帮助他。
那我的话我也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同学，那如果我遇到的话那我可能就会先问问他的到底就是发生了什么，然后因为什么你会就是让你想自杀。那如果这个问题特别严重的话，我就会去告诉老师，如果这个问题就是听起来只像是暂时性的，我就会就是我有可能就会想怎么样才能帮助他，或者是给他提一些建议。那如我也遇到过，就是我没遇到过真正说想自杀的人，那我听到过就是开玩笑的，包括我自己也开过玩笑。那他们很多情况都是因为考试，然后还有作业太多，还有担心考不好，然后家长会说的那种，但是这种基本上就是一阵儿它就过去了，所以这个没有必要太在意。那如果是就是他真的心情很低落，然后他跟你说我好害怕我考试考不好的话，那这个可能就需要告诉老师或者是告诉家长。
我也同意，我觉得最好还是不管他是开玩笑，除了假设像100%在开玩笑，就是像凯文说的，有个小朋友，有个学生告诉他， 他要自杀，因为有个考试。但是除了是那种话，我觉得最好还是告诉那个学生的家长还是老师，因为我大概是几个月前吧，我读过一个文章，他说有个人的女儿整天跟他说他要自杀，但是那个妈妈以为他的女儿在开玩笑，但是后来他真的是自杀了。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要告诉家长还是一个大人。
我觉得就是假如有人告诉我他想自杀的话，我可能也会像你们一样吧，就是我肯定会告诉他的家长或者是我的家长，他想自杀，我可能会劝他说他劝他不要自杀了，劝他跟他的跟学校的那个 counselor 讲一下，或者是跟某一个大人讲一下。我没有遇见过其他同学跟我说他想自杀，但是我有一次有一个同学跟我说他就是他跟我抱怨他不喜欢学校，并且他感觉学校很无聊，他不想上学。然后我就跟他说学校还可以，不要太悲观，就是这样。那么我觉得你们做的就是跟大人讲这件事情可能都很对。那你们是在学校学来的吗？因为我听说学校很多学健康课都教这些东西，教关于别人自杀你会怎么做或者之类的，你们有没有上过这种课，或者是学校里有没有讲过关于自杀的问题？
我们学校是从来没讲过的，所以我说要告诉家长还是大人，不是学校告诉我的。但是假如我是学校的话，我会应该高中有可能会加一节课说要讲自杀的事情呢。我觉得学生最好知道自杀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但是我觉得最好不要讲太多。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没特别重要，因为学校肯定要学其他东西的。第二我也读过另外一个文章，说假如你读说太多自杀的事情还是读太多自杀的书，那时你更有可能会自杀。
那我的学校也有一些就是 presentation， 就是也不是讲自杀的问题，但是主要就是 raise awareness， 就是注意你旁边这些人啊，然后如果有你就可以帮他。然后我学校我觉得可能最近多一点吧，但是之前是没有这么多讲这些自杀的。
我们的学校就是我现在六年级里面还没有讲过，就是还没有这种健康课，但是在小学里面他有，但是他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学校里面对这一方面的教育大概最接近的就是能够提醒我遇到这种情况会要告诉大人的，这个大概就是他说如果你被学校里面某一个人欺负了，那么你应该告诉老师告诉家长或者到一些网站上面去举报之类的，就是这个就是有关于被学校欺凌的，这个应该是就是提醒我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告诉家长和老师的就是原因吧。还有可能就是我们家里也讲过少数有关于这种的事情，就是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可能要告诉家长，或者就是只要他不是开玩笑你可能应该告诉一些人，不应该就当他没有。
我虽然没有上过自己的我们马上要有广告，我过一会儿再说。
那我们插播广告，下面再继续啊。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关注新移民的需要，
关注老移民的烦恼。
这里是少年人展示自我的舞台，
这里是家长们分享经历的地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谢谢继续收听我们西雅图少年说。刚刚回到Kevin 来回答我们关于学校讲自杀问题的讲话。
我之前说我没有上过任何健康课，所以我没有跟老师讨论过自杀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主要想讲一讲这个的中国和美国的区别。我知道很多同学在现在就在我这年级里面都在上健康课，就是老师讲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怎样看待自杀，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就是注重的重点嘛。但是在中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任何健康课，也没有老师在任何时候提到跟自杀有关，所以就算同学说啊我简直想自杀，老师也不会去管他。这个就是跟美国区别非常的大。我觉得美国的工作就是至少学习压力已经比中国少得多了，所以如果真的是因为学习压力来导致就是青少年想自杀的话，我觉得是奇怪是奇怪，但是也有一定的原因。中国小孩从小就习惯了大压力，所以他们自杀的几率确实就少。美国学生从小就怎么说呢，作业较少，而且学校比中国的学校要快乐，所以他们如果一到高年级感觉作业很困难，那么他们也许会自杀。也许是由于家庭原因跟学校关系并没有那么大，那么在中国也是有类似的家庭冲突的，但是也许在中国孩子从小家长对孩子就比较严厉，所以孩子也许也习惯了家庭中冲突比较多，这我不是很确定。不过我所知道的就是中国的自杀率，就青少年自杀率比美国要低，但是中国反而从来就在上课没有讲过跟自杀有关的这些事情，所以这点非常的特别。我唯一接触过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经历在我八年级的时候。在我八年级的时候，我是在中学里面，在中国上中学，然后那个时候我上的是一个学校的国际部，就是 International Division， 然后我们那边就是外交比较多嘛，这是一个国际学校。然后我们同样的学校呢，有一个本部，就是跟中国学校一模一样的，就是等于说是中国学校。然后在我们是同一个学校，只不过那里是就是中国部，然后我们是就是国外部，等于说是分两个部门。然后我们在国外部没有确切的经历这件事，但是我们通过新闻上听说，我们同样一个学校同一年级本部有一个同学在自己家里自杀了，他是就是跳楼自杀的。然后我对这个同学一点了解也没有，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事情的具体经过，我只知道有一个同学在自己家里下午自杀了，然后从楼上跳了下来。他们说就是老师试图让我们不要讨论这件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对学习的风气没有帮助。有同学说是因为本部作业太多了所以学生自杀，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原因，因为所有的学生的作业都是一样多的，为什么就只有这一个学生自杀？他一定是要么有家庭原因，要么有学校原因，要么心里有比如说心理疾病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个还是个人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跟我的生活并没有那么接近。
那么还有谁要分享的吗？
那我的话，我是在这里上的七年级，那这里七年级就有一个健康课，然后他这里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就是讲自杀这个问题，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老师给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想要自杀呢，你应该就是告诉家长或者告诉老师或者朋友怎么样。如果它只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的话，你只需要就是适当的让自己开心一点，或者如果是一个长久的问题的话，你也许真的要去看心理医生，或者是就是去找家长或者去找老师谈看，让他们有什么更好的帮助给你。像十年级的那个课的话，我现在还没有开始学，所以我不知道中学的和高中的那个它会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是在我们学校健康课有上过 关于一点点自杀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是最近新加的内容吧，因为现在上高中的有些同学就没有上过关于，就是也上过我的中学，但是没有上过关于自杀内容，所以可能是最近自杀人变多了，他们新加了。反正我们是学到了一些关于这个，比如说有人告诉你自杀，他要自杀，你必须要重视，不能以为他是开玩笑或者之类的。那我再来问你们，中国人和美国人安慰别人的方式有什么不一样呢？假如有一个中国人告诉另外一个中国人我想自杀，和一个美国人告诉另外一个美国人我想自杀，他们的反应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我认为美国人安慰别人，就是如果不一定是自杀嘛，就是你说你对另外一个美国人说，哎呀，这个事情非常不好，我好伤心啊，或者我压力很大，美国人安慰别人的可能就会说，没事，这个事情会过去的，或者说就是你还这还是还可以的事情，你不是一个非常差的事情。而中国人可能安慰别人的方式就称不上安慰，就是可能说，哎，你看别人都是怎么怎么样，你怎么就这样呢？来，我们加油，我们可能我们来锻炼一下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吧，就是可能用激将法，但是美国人可能就是纯的安慰。那就是中国人对另外中国人说我要自杀，就像凯文刚才提到的，我也认为中国人自杀的比例应该没有美国人多。那么中国就假设说要自杀的人是一个学生，而安慰别人的人是个老师吧，那么老师可能不会很重视，或者就跟他说一说自杀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是同样的情况，是美国人的话，那美国老师可能会非常重视，或者如果美国家长的话，美国家长可能会去告诉学校的校长，问他们这个学生在学校里面怎么样啊，或者问老师说你们是不是对这个学生布置的作业太多了之类的，就是他们可能会比中国人更加重视吧，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那我也没有生活在中国，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有人就是发生这种情况会怎么安慰。但是美国呢，我听说一些人吧，就是我看电影是，就是如果有些人他们想要自杀，大家在他周围都会想安慰他，就算是一些陌生人也不是很熟悉他是谁，但是反正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挺照顾别人的，就算他们也不认识他们。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我们这个是，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学校最近就是有多一点这种情况，所以他们就加强这个awareness， 让人家知道遇到这种情况你应该怎么接触它。
我觉得加强 awareness 就是让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做得非常有道理。但是有需要有这个 awareness， 就说明学校里肯定是自杀率比较高，所以学校里才那么需要你有 awareness。 而美国安慰人的方式也跟中国人很不一样，就因为美国人只要有人跟你说只要你知道有一个人有可能会自杀，那你就得提心吊胆的，因为他有可能真的会自杀。而在中国自杀的比例实在是太少了，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他想自杀的话，你不去理他都可以，因为他几乎不可能会自杀，这个比例就是完全就是几乎为零。所以在美国安慰别人的方式很重要，如果人家觉得你安慰不体贴，那么人家可能真的会去自杀。如果你安慰他确实能够就是说到他的痛处，让他理解为什么他自杀是不值得的或者是之类，那么你就可以甚至救一条命也有可能。但是说之前张说到在看电影，我觉得这个有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做法有一点点区别。电影里面的美国人，就是美国好莱坞电影至少大片里的人是怎么样安慰别人的，一个人快要死了，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跟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不是世界末日。我觉得这样的安慰方式也许符合这种大片的情节吧，但是在生活中至少对于自杀这个情况来说并不实用，因为你无法让一个人真的感觉好起来，你并没有说到任何详细的就是重点，你只是 粗略的说，哦，你不用去自杀。但是如果人家想自杀的话，你跟他说，哦，你不要自杀，他并不会相信你，他觉得我有我的原因，我确实需要自杀。
嗯，对，就是也是有一些人他安慰的时候，他可能他不知道是就是怎么去安慰别人。那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本来不是那么想自杀，这么一安慰他，他有可能更想自杀。你有可能就说了那种，哦，那你有可能就说了啊，你快点好起来吧，那没有关系的。那可能他这个就会加重他的那种，就是像那种心情不好或者是想自杀的那种心理。那如果你问他什么事，就是有什么事情，就是让你心情这么糟糕，让你想去自杀呢？他告诉你的，如果你去给他提一些建议，或者是就是，帮助他们的话，那他有可能心情就会变好，他有可能不会想自杀。那中国说到这个中国人安慰人的方式，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学校好像都不太怎么管你心情好不好，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啊，你心情不好是常有的事儿。然后那这边的话，那可能他就会非常就是非常非常关心你的就是像心情或者是心理的问题。那他发现了一点，他可能就会就是采取一些措施，或者是就去让老师安慰你，或者是告诉家长就有这个问题存在了多久了，需要给家长一些建议。那这样可能也不是算一种安慰人的方式吧，但是这样也可能会让那些想要自杀的人感觉更好一点。
我也是跟 Lucy 同意，我觉得 Lucy 说的比较好。但我中国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安慰其他人的，但是美国人他们一般安慰的方式都是不要自杀，你过会儿再过几天还是几个星期就会好的，生活是很快乐的，千万不要自杀，不然你会很 regret it 吧。
我觉得中国人可能比美国人更加不重视自杀吧，因为我在中国生活过了一段时间，从来没有听说过学校或者社会上讲，几乎没有听说过任何关于防止自杀的，但美国就有课堂上讲过。但这就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美国自杀率比中国的多，就是青少年自杀比中国多，但中国却又不太注重关于自杀。为什么中国青少年自杀还是比美国青少年自杀要少呢？
嗯，我说的不一定对哦，因为我只是我一面的想法。我认为可能是因为凯文刚才已经提过，就是中国他们一年级就有很多作业，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作业可能更加是多的不得了，每天要做到凌晨几点的。那么如果他们从小就比如说他们从小学就已经习惯了，比如说每天要做到9点钟作业，那么他们到中学里面他们可能就不会太就是有那种好像每天多一两个小时作业就感觉不是什么了。但是假设说美国有一些学校的作业比中国作业少，那么他们在小学里面可能作业非常少，然后到了中学里面作业慢慢的就变多了，然后之后他们要考大学了还要跟其他人发生激烈的竞争，那么他们可能就因为不习惯的原因吧，我觉得大概是因为他们不太习惯，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一切发生变化太突然了，所以就导致他们不知道怎么会一下子就作业这么多，竞争这么激烈。所以我想可能应该如果你能从小就让学生或者孩子习惯压力，那么之后压力一点一点的变大，那他们就不会感觉压力突然好像变大了。但是如果从小不习惯压力，但是一下子压力就变大了，那么他们就会可能会去想自杀。
我觉得 Lucy 说的很对，而且我还想外加一点，中国一般的价值观都是非常统一的。我很少有中国的父母，会就是比如说他们也许会有互相争吵，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方面，几乎所有的父母想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很少对会点孩子的这方面有产生分歧，所以孩子做什么事情全都是父母同意，并且从小就给他们灌输的这个想法，所以他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而在美国，首先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一般比中国要少，因为就是自由在美国就看得更重要嘛，所以父母也许会把时间花在就是自己顾自己的时间上面，然后孩子自己的发展就更加没有受到父母的引导吧。所以如果孩子产生了这些情绪上的这种变化，或者说是就是有朝自杀或者说是就是自残这种倾向，有这个方面的想法的话，父母不会及时的注意到，而且父母也不会有时间去更改他们的这个想法。所以从家庭的原因来说，美国小孩更加容易产生自杀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原因吧，因为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这个心理的监测并没有那么到位，我觉得有可能是一部分原因。
那我也觉得我也同意跟 Lucy 刚才说的，因为我刚才你一说这个问题，我就想就是比较就是中国的那个教育系统和美国教育系统，然后我就看到因为我妈妈告诉我就是从小他们都是作业非常多，然后我觉得就是中国的教育系统呢，就是他们从小就是打好基础，然后从小已经开始做很多作业，然后到了高中或者初中他们也就感觉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他们可能就没有这么多压力。但是在美国呢，就是小学就是好像玩似的，然后初中也是就是玩的挺多的，就是没有什么作业，然后高中突然就非常多作业，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美国教育系统就是太大的变化，所以他们就会感觉很多压力，然后就是一下子就过不来，然后他们就会变得很伤心。
嗯，对，因为我的妹妹她现在是小学阶段，那我是在国内上小学，我当然不知道这儿的，但是我妹妹在这儿上小学，她每天就是都没有作业，那每天放学回来一问啊，作业没有，那她有的作业的话也是特别少的那种，她有的时候晚上就忘了写作业，那早上她突然记起来了也可以就是特别特别快的就写完了。然后她到中学以后，我是在这里上了2年中学的，那这里中学他作业其实不太多，就一直就是，但是到8年级的时候作业就开始慢慢多，他还是有一个过渡的过程，但是像中学的话，他的这个成绩或者就是平时的那种考试的那种成绩，他都是不会进入像大学那种的，那可能父母也就是像美国父母他们也不会给他们施加太大的压力，但是到高中了以后呢，就是竞争也比较激烈，然后父母可能给他们压力也就可能也越来越大了，因为周围人学习都特别好，他们也想就是能上一个好的大学，那可能这种压力就比较大。那中国的话就从1年级开始就特别特别多的作业，然后一直到6年级，然后初中一直到初中的话，那作业也是特别多的，那所以我觉得中国孩子他们可能是有绝大部分是适应了这种作业特别就是特别多的那种，所以他们也不会就感觉到压力会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
我也同意。我觉得 Lucy 说的很对，像比方说我今年7年级，我发现去年和今年作业今年多的肯定更多，现在我已经有很多同学开始抱怨说我们现在作业太多了，所以这有可能是一个原因。
我们大家都讲得非常好，看来我们也曾经可能有过一些伤心的时候吧，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再这么伤心了。那你们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希望你们还是能够以积极的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谢谢你们的分享，我们下周六晚上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 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